复活节刚过，大家有活过来吗？保罗为教会祷告说，哎呀，求神求圣灵启示我们哈，让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像耶稣复活的能力哈。好，那耶稣从14章晚餐完之后呢 ,14 章到16章滔滔不绝的讲了很长很长的三个篇章齁，其实它本身是连起来的啦齁，它也不是说当初的圣经不是这样分开的齁，不过现在就为了帮助我们比较容易齁，所以那讲完了之后他就有用一个祷告来做结束齁。那我想请问大家，他讲的这个三章里面齁，连起来去想一下，你对于哪一个点印象最深刻？大家都回想一下好吗？就是你记得哪一个点，然后哪一个最让你印象最深刻，你不一定要解释，就是大家都这样子谈一下啊。
那么我记得就是主耶稣说，树枝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然后这个特别印象深。
是的。是的，是的。还有吗？
师母，就是16章的，就是我们第一次来学，正好学到这，就是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是圣灵啊，圣灵，是的，圣灵来了。这个我们应该是体会最深的哈。还有人记到耶稣讲的什么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呢？
哎，师母，
是，
就是15章的12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
是个新的命令，是的，新的约，新的命令，彼此相爱，
是我记得最感动我的那句话就是耶稣说，你们现在你们信吗？
所以
要我经常问自己的，我真的是信。
是的，他百般的叮咛，最后你们可以信了吗？你们信吗？哈，所以等于说他最重要的，他让他放心的是我们信。哈，是的，我这次在经过这几章哈，那当然我们约翰福音可能都念过好多次了哈，也很熟了。那这次的话，我特别在就是那个体会到耶稣那个在安慰我们啊，你们不要忧愁啊，然后再提醒我们啊，他有平安，然后他有给我们有满足的喜乐啊。当然，这一定要有圣灵跟我们在一起，因为他说我不撇下你为孤儿，所以他的那个安慰还有在意门徒，那个好像什么都担负起来，就帮门徒担负起来那个心，特别感，这次特别的心里面有感受。还有吗？我知道他千言万语我们也是很多了，也是听了很多，也是什么都感觉都很深刻哈。有一点我想问你们一下，他这个算是第一次介绍圣灵，我走了我不走圣灵就不来，对你们就没有益处哈，介绍圣灵的时候，然后他提到一句话，他说世人不认识他，可是你们认识他，他特别把我们这些信的人说你们认识他，然后我们认识他的人有没有人说可以告诉我们说我怎么确定圣灵跟我在一起，在我的里面。
师母，你麻烦你再讲一遍好吗？
好的。一方面就是我们信的人能够确定圣灵跟我们在一起。那怎么样确定圣灵是在我的里面？或者说有一些信的人 他会有一种好像抓不着边，说我怎么没有感觉到圣灵跟我在一起，也有这样的一个表达哈。那对于这一点的话，你们怎么样来表达？因为耶稣说不认识他的人，不信的人，他就不认识圣灵嘛。那我们认识圣灵，有没有一种让我们觉得很确定说圣灵跟我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包括现在我们在大家在彼此在交通，我们在看主耶稣的话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在一起哈。那你如何能够从你的生活当中很确定的说，圣灵是跟我在一起的，我不孤单的，他不撇下我为孤儿，有没有？
是没有，就是跟以前不太一样。
啊哈，啊哈，
就是那个。就是说有一个声音告诉你叫你去做某事情，然后你却不想做，但是你还是要去做的时候，
嗯嗯，
那个时候就知道肯定不是自己的了，因为你做不了的。还有某个事情，
等于是
某个时候
有一种感动，你可以知道说他在催促我，对不对？这、就是你
的
对。
还有以前会对一个人很恨恶，就是像我对我母亲一样，以前不是恨恶哈、就是以前不能理解。
是的，
后面看到他在忙碌的时候，对他那种怜悯的心啊，觉得他老了呀，那种心也不是从我自己发生的，也是神让我看见的。
Amen， 是的，是的，是的，嗯哼，
师母，
嗯哼，请讲。
我是觉得在生活当中和过去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就是有圣灵在常常提醒，常常受到就是过去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想说的话，有经常受到圣灵说这个话你不该说。昨天我还给一个姊妹做见证，我就说真的是在我小孙子上学的这件事情上，我真想说他应该上什么学校，但是圣灵就给你提醒我这是他爸爸妈妈的事情，我不能定，就是经常能够感受到圣灵的提醒。
感谢主。是的，是的，是的。嗯哼，
师母，你觉得有圣灵跟你同在，你的那个胃口会变，而且你会对以前可能不太在意的事，你会在意。比如你现在在听到耶稣的名，那种感触就不同，或者听到别人，比如说讲到用，就是对神的名有这个侮辱的时候，或者是像这边有的时候是拿这个来咒。你会里边就起来那种愤，就是那种愤慨，所以我想那个而且对神的事情是有兴趣了，就是以前你可能根本不在意的事情，然后你的那个喜好慢慢也在会变，我觉得那个是有圣灵，不然的话你就有那个新的生命的出现会有表现的。
是的，是的，是的。
还有
请讲，请讲。
那个有圣灵跟我们同在，我们内心是平安的。以前会很害怕一个人，或者是很害怕什么事情，但是有主耶稣跟我在一起，我就不怕了，就是很是的。
Amen。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说，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个平安哈，意外的平安哈，那个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赐给你们平安，然后他说喜乐可以满足。那耶稣以身体来讲，他已经离开，他现在有他的服侍了，等一下我们再谈哈。那以信心跟灵来讲，他跟我们是连接的，所以现在的工作的整个一个工作的明显的表现就是圣灵跟我们的关系哈。那有时候哈，我就在想说，有时候我们好像不太意识到或不太体会得到的时候，神会容许我们碰到一个境况，让我们刚才那个徐慧谈到平安哈，特别在我们没有平安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靠近神，就会我们有需要嘛哈。然后就我们体会那种意外的平安，你们懂我的意思吗？那就是为什么互相效力。我们有时候神会容许我们有一些事情，因为我们没有尝到那个什么叫平安，什么叫喜乐。耶稣说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等于说呢，没有什么再让我觉得我缺乏了。好，我没有有那个我就够了啊。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会有那种缺乏感啊，饥饿感啊，哈。然后呢，就神就会借着一个情况，然后圣灵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那个情况里面做工，以至于我们可以再一次的体会到耶稣说的，他赐的平安没有人可以夺去，他的喜乐是满足的喜乐。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验？
有
呀。Yeah.我的意思是这样哈，如果你觉得像大家都在谈，对不对？然后你觉得好像我什么都没有哈，你不用担心，只要你不是你有圣灵，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没有，或许我们不习惯听他的，或者我们没有意识到哈。那不管怎么样，当有个情况来的时候，比如说刚好在一个逆境或相反的方向，等于说我现在怎么那么慌乱，怎么没有平安，那么也就是神要做工，让我们体会到什么叫做意外的平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特别能够体会到。所以神容许的不管顺境逆境，都是让我们能够体验到那个最重要的，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灰心哈，那地上的父亲都拿最好的给他的孩子，何况是我们的天父。等一下我们要看耶稣的祷告，天父不会把最好的给我们吗？就是圣灵。还有也是请讲。
我还想说一下，就是圣灵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能感觉到圣灵的担忧的。
是。
就是我在做某件事的时候，我其实我是这样做，是我按照我以前我会这样做，但是我那信主了以后，我感觉到圣灵在担心我，在担忧我，就感觉到还是与
我
同在
的。我们在意，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圣灵把我们生出来像一个妈妈一样，像一个母亲的特性啊，那是三位一体的神，很真实的啊。那即使我们有时候觉得好像没有意识到，你放心，他在那里就在那。这耶稣讲的，你要相信。刚才提到说你相信吗？好，耶稣说你们相信吗？讲了那么多，他说你们相信吗？好，还有吗？
假如我以前对一个人有看法，我是怎么看法？就是信主的人，他说他一些苦楚啊，或者我说怎么会是这样呢？这小小的事情啊，我觉得那就是很轻描淡写的事情，对他来怎么就这么样的呢？但是感动我，就是说我别人经历的，你没有经历的时候，你不能随便去评判或者去看待这样一个人，就柔软了我的心。我觉得哦，原来不管是多么小或者多么大的事情，某一个人他不能承担的时候，我们要用神的爱来包容接纳，为他祷告。我就不再用以前那个评判的自己心里评判的那个标准去看这么简单的事情。
对的。自由了，你自由，不会被束缚了哈。我们不够的爱，不够的包容，有圣灵，我们就足够了。是的，其实人的丰富不在那些看得见、抓得到的，是在这个里面丰丰富富的哈。那个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还有圣灵的随时随地随在的跟我们在一起，然后。很有耐心的教我们陪我们，只要我们渴慕，只要我们愿意，即使我们都不太在意的时候，他也不勉强我们。
一下想到有三点，
好的，
第一点就对罪特别特别敏感，
是的，
这个马上就会意识到，然后第二点，当爱不下去的时候，那感到圣灵就是同在，圣灵会帮助我。然后第三点，当祷告蒙应允的时候，哎呀，觉得和主同父一个，感觉主强烈的就是与我同在。
我像我昨天有想需要去表达一些话哈，那个话是一个，你提到说圣灵会提醒我们应该要改正的。应该要调整的，好，就是让我们知道，有点像说对于那个还没有信的人，让我们知罪，然后现在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被修剪或需要被调整，哈。那我昨天呢有一个重担，心里有一个负担，就是需要觉得需要去讲。 但是我心里面就不确定说我要讲吗，我就一直问他哈，就好像跟他商量，我说你要我讲吗，所以我就有时候故意把他忘掉哈，不想了，可是还是回来。所以呢到最后我说我们去吧，我就跟着我们去吧，我把他讲完啊。那那个讲完的话，因为你要知道哈，圣灵他把耶稣给我们的平安让我们得到确据，可是不要忘记魔鬼撒旦是要挑逗搅乱我们心里面的平安，所以我们要记得哈，这个圣灵跟这个我们情欲相争的时候呢，其实魔鬼是会插一脚的哈。所以呢我一直觉得好像哎呀可不可以不要讲，就是好像觉得说就不要讲可以吗，就觉得好像跟他商量哈。但是后来其实圣灵也可以自己讲啊，为什么要我去讲呢，但是他对我有对我的一个调教，对我有个要就是我应该感谢他愿意用我了。嗯哼，那讲完之后我还要就像你看到里面讲的，我还要知道我心里面还有爱吗，好，那个不是人可以做得到的，真的就是心里面的平安就是这样子。然后自由哦，不会再去好像一直要定人家的罪，或者是我们会过不去，我们会被冒犯各方面啊。嗯，
对，我还想这个可能也有关系，就比如说今天哈，就是我和一个同事在散步的时候，然后就是我知道他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就是以前没有更多的机会去聊这方面的话题。
嗯哼，
然后今天我就说了一句，我就说就是那个耶稣说就是风住了吧，海静了吧，还是掉过来，就那个意思啊。我说 quiet and be still。然后他马上就知道了我在说那个圣经里边那个耶稣。我说，然后就是一下心里边那种强烈的共鸣，就感觉那么亲切啊。一下子和这个姐妹，哎呦，就是那种心里那种美。今天发生，感觉真好。
是的。Amen。嗯哼，那种和谐就是不孤单啦，他说我不评价你为孤儿嘛，我们
是
孤单的。现代人有一个现代病，就是即使很多人，即使很忙很孤单，那个跟人的疏离感非常重，这个是现代人的毛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心理上面的疾病，就是这样，因为人本来是人造人是关系的连结的。回味无穷哈，从那个晚餐之后所讲的这些话，还有哪位要讲吗？
师母，
也是。
所以是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无论我们是怎么样子变化，就是说悖逆也好啊，顺服也好，圣灵是不会改变的。
嗯哼，
这种。
嗯哼，是。好，如果你有想到什么要谈到你跟圣灵的关系，再补充，都随时都可以哈。我们现在进到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啊，第十七章，耶稣说了这话，就是说了前面的那三章的话哈，举目望天就说父啊，时候到了。嗯哼，他是在跟天父讲话的时候，跟他祷告的时候。他谈到这也是一个默契，父啊，时候到了，天父的时候到了，然后也是他的时候到了，两个人两父子本身呢是一个灵里面的连结，而且也是耶稣基督的顺服，他等神的时间，他愿意在神的时间完成神要他做的，所以这是一个祷告，是子对父的一个顺服的祷告。好，时候到了。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跟天父的关系了哈，他已经跟门徒讲过了哈，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哈。那我们也会看到耶稣常常在跟门徒在一起之后，当他面对很多这个四周围的情况的时候，他突然间就会说父啊，有没有？他说哦，福啊，我感谢你，你的每一缘是如此。所以我们看到他是跟天父是连接，紧紧连接的。 等于说这个就是保罗在讲的不住的祷告，就是彼此之间是没有闲，没有一点点空隙的。好，当讲完这些话，他就看着天上的父，父啊，时候到了。这个是父子的一个，因为我这个小题叫做父子一心合一的心啊，一个心意哈。所以哪里会合在一起呢？就是我们的时间一定是顺服神的时间，这也是我们身为神的儿女一辈子要学的。他对门徒说哈，我什么时候再来我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哇，我说神的儿子，万王之王，他竟然可以处在一个境地里面宣布说我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我们可以吗？这个就是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到了，而且他知道那个神父神的时间。好，那么这个时候到了一个祷告的一个，他知道他等到这个时候，他很确定的哈。刚才谈到那个确定很重要哈，确定有哪里确定？有我们的信心。那我们的信是从他给我们的所有的他的话语里面做了一个统筹，就是到时候你会化神的话会再给你做一个确认，它是整个在一起的，不是只有拿一句来说，而说拿一句来想，它会让我们想到耶稣讲的，然后它是讲的全面的，所以呢，所谓的父啊，时候到的，就是你的时候到了，也是我的时候到了，然后他确定一个结果，就是愿你的荣耀，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个是耶稣在这里示范的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讲呢？我觉得这个祷告太宝贵了哈。什么叫做祷告？就是父子两个人，因为儿子的顺服，然后他们彼此有一个默契，知道说就是这个时间了，而且这个时间是要做什么？是我可以从你得到荣耀，而且这个荣耀是当你给我的时候，我也回过来给你，两个是共享，两个是合一的。这句话让我们看到父子的那个和谐，父子的合一，还有身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在地上对着天上的父亲的那样的一个心智跟心意，很美，非常美。好，你愿你荣耀你的儿子，这是我确定的，因为我顺服，而且我认识到你的时候，我愿意顺服你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他去克西马里园祷告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个祷告哈。虽然我说这是最后的祷告，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祷告是一个最后的一个给门徒们哈一个示范的一个非常非常对我们很宝贝的一个祷告。等于说当我们在跟天父祷告的时候，我们会跟天父有一个心理的默契，然后我们那个默契里面从来不会怀疑我的父会不会听见我，我的父还爱不爱我，为什么会这样子，我的天上的父亲会不会厚此薄彼或厚彼薄此哈，会不会这样，有时候我们就会被试探哦，就像魔鬼跟耶稣说，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子，那你证明啊。我们不需要证明，我们非常非常的和谐的在一起，我确定我就是神的儿女，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那这个当中我们看到耶稣的那个顺服，你的时间到了， In his time， 在他的时间里面一切成为美好，然后我信任你的时间，而且呢，这是一个神被荣耀，也是儿女跟父神祷告的那个得荣耀的时候。 然后往下面呢，我们从第二节念到第五节，好吧，二到五节哈。
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正是你独一的真神，并且正是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嗯哼，好，谢谢。在这里哈，两个人就是不是两个人啊，对不起哈，儿子跟父亲啊，父神子神哈，他们天地之间成为一个和而唯一的一个，好像一个宣告一样哈。在这里耶稣站在天父那边在叙述，因为到最后他说呢，我要得到的荣耀呢，就是当初我们一起创造世界的时候已经有的荣耀。我们知道启示录在最后的结束就谈到那个新天新地里面那个荣耀，神的荣耀，荣耀只有属于神的。然后耶稣呢，他把自己站到父那一边，然后来描述他跟父之间，哈，他就说，就像你赐给他，他其实是你我，对不对？他说赐给他，哈，因为旁边站着一群他的门徒，以后要成为使徒，然后他就在这里呢，做了一个非常敞开的祷告。有点像在我们在讲的带领祷告了，像公祷一样。正如你，他很确定的，我本来就有你跟你在一起的那个创造的荣耀。可是现在呢，当我成为人之后呢，我是要为这个荣耀付上代价的。那前面我们都一直看到他在讲哈，那个荣耀在讲什么？就是那个他要钉十字架，要完成那个。啊，完成神的那个使命的那一刻哈、啊，那啊，所以呢，这里呢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这所有的三年多的时间，不应该讲三年多而已、啊，就是他从出生到这个要结束之前呢，跟门徒是三年多在一起哈、啊。那他好像做了一个总结。上次我问过你们哈、啊，就是当主来的时候。你觉得你最能坦然见他的，好，那我们有各种表达了哈。那约翰的话是说，我必要向他。那么在这里，耶稣呢，当他确定神要给他荣耀，他要荣耀神的那个时候呢，那么他把他跟在神的面前所做的做了一个总结。那这个总结就告诉我们说，他在神的面前，他说，我该做的我都做了，而且我知道我要做成怎么样，就是能够荣耀你，你也把荣耀会给我，你托付我的，我已经成全了。这个是耶稣神的儿子对天上的父亲的一个坦然的一个对话。那我上次是问说，如果我们见到耶稣的时候，你如何能够坦然见他？那我们有各种说，有各种表达了哈。那可能重点放在那个约翰说，我见到他，我必要向他。那么来到跟父亲的时候呢，我们也有对他要面对他的时候。那我想，耶稣的这整个在跟神做了一个总结的时候，是我们今天。的标杆，第一个，我一定要很敏锐的知道神的时间。耶稣对于神的时间是非常尊重、非常敬畏的。该怎么样，不该怎么样，他不会用他自己的意思去做。所以，对于他讲到时候有没有那水变成酒那一次哈宴席的时候，他说：“妇人，我时候还没有到。”啊，所以他是只有顺服。天父的，然后呢， 他的目标就是我要荣耀我的父亲。那我怎么荣耀我的父亲呢？就是把父亲交托给我，交代给我的很重要的任务，就在我的身上成为世人永生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神把人赐给我了。那怎么赐给我呢？因为将永生给这个赐给我的人，他是一个权柄。好，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也知道时候到了，所以他在这里对耶稣、对神、对父神做了一个总结。好，我们如果可以每一天哈，像耶稣一样哈，因为神给我们一天有一天的，我们都会跟神谈，对不对？我们会跟神祷告哈。那我们到最后十七章完了，我们要做一个对于说他什么叫做耶稣说奉我的名祷告里面就必得着的这样的一个，把它整个集合在一起哈。那最后这个就是所有的祷告，我们就可以拿来做把放在一起来学习。所以第一段呢，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谈荣耀，第五节也谈荣耀。现在求你使我同你同跟你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那对于我们呢，我们如何跟主一样，我们会不会得到荣耀？
会
会。有没有想到哪一个经节？好，我给你们一个啊，以赛亚书第四章43章第七节哈，在那里神对他的百姓做了一个宣告：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自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神造我们有一个很重要，就像耶稣现在的祷告一样，他知道他为什么到世上来，他为什么走这一趟，他顺服不管父怎么安排他要完成的这一趟，然后他也知道那个时候到了，也就得荣耀的时候，因为他完成了父神对创造人类的一个总结性的一个目标标杆，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不要忘记耶稣前面说，当我荣耀你的时候，你也使你的儿子得到荣耀。那罗马书哈，我好像叫你拿掉哈，那个刘磊，没有关系，我们就看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哈。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照他们来。什么叫预先所定下的人？前面哈，如果你往前面看的话，就是他知道谁，预先所知道的，然后就预先定下，照了来，所造的人来，又称他们为义。我们需要跟神面对面的时候，有圣灵的指责，有圣灵的工作，我们必须要先被称为义，不是我们有义，而是我们被称为义，然后所称为义的人又教他们得荣耀。所以荣耀神跟我们得荣耀是相对的，是一体的。好，所以在这里呢，对我来讲哈，有三个很重要，一个是父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父的时间，我是不是跟得刚刚好，等得刚刚好啊？这是我每一天要对我们可以对我们的神交代的啊。时候，这个时候到了啊。然后父的心意，我清楚今天我活在世上，在我的不管是我的岗位上，或者在教会里面，我清楚我的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当中的角色，然后 我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后来耶稣说你托付我的啊，我都已经成全了。那当然最后就是他要上十字架啊，他的心都已经预备好了啊，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托付他什么？托付他赐永生，托付他让人认识独一的真神。我们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有一个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要我们传达，让人家认识有一位独一的真神。有时候借着一个人的难处让人家认识我们信的是一位独一的真神。因为这个世界的那个这个泛神论哈，什么都可以拜，这个偶像什么都可以拜哈，即使不拜别的也拜自己，对不对？但是呢，神就是一直要让大家识别说有一位神，而且是他是唯一的独一的真神。这个是从旧约到新约，他一直托付他的儿女要去表达，要去显明的。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什么叫做独一的真神？什么样可以显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因为这里耶稣提到嘛，他说认识独一的真神，他派他来赐永生，他本身就成为那个永生的一个赎价，完成那个永生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工作，然后呢他让人认识独一的真神。十诫的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他显明了父亲，他传了神的真理，神的道，而且呢也表达，从他来表达他是父怀中的独生子嘛，那约翰第一章他就显明了父亲。所以他的人生就是为了父亲，就是完全是为了父亲啊。那我们如何活到一个地步说我也是为了我的天父活在世上啊，那我有我的目标，我有我的标杆，如何能够到这样，就是我们跟耶稣学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会讲到说，哎呀，我的原生家庭，我的父亲我们也不亲，然后呢因为一个孩子身为儿女，如果父亲的这个角色或父亲的父亲该神要给让父亲给孩子的因为我们叫他父亲嘛，对不对？说他是很那个价值是很重要的他是当然母亲也是，但是他独独就是这个父亲。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地上的父也是一样有个父亲的神的给他的一个分量跟位置在那里。那当我们在世上，我们好像没有享受到，没有意识到，没有得着的时候，缺乏的时候，这样讲好不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亲。其实我们整个的生命的目的，就是要讨这位父亲的喜悦，就是要顺服他。我不晓得你们可不可以领受到耶稣这周对父亲的一个，他好像什么其他都他其实他本来有一个很沉重的一个心情的，为他的门徒他百般的安慰，不要忧愁，不要害怕，我有平安，我有喜乐。可是到个地步呢，他就把全部的这一切呢拨开放在旁边，就只有他对父亲的这样的一个彼此的一个连结默契跟对话。然后他心里面是整个心思在父亲那边，所以他跟他的门徒说，门徒说叫我们祷告，他说你们祷告时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在第六节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好，我们稍微从这几节来看一下这一位天父，从这几节从耶稣的表达来看一下这个天父是怎么样的一个天父好吗？当耶稣在跟天父讲话的时候，让我们看到 这个父亲是怎么样的父亲，因为以后我们祷告都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个父子间的深情，父子间的默契，父子间的合一，啊，
只是感觉他们彼此是很默契的，好像外人差不、
嗯、
不太能够体会和了解，但是知道，只是感觉，
嗯嗯哼，
他们有他们。
段他在跟父亲的这个讲话，我们看到耶稣的这一位表达的这个父亲是怎么样的父亲？他在显明父亲呢、啊，他到世上来，父怀中的独生子，把天父显明出来。那他对我们显明了怎么样的一个天父？
单从这几句话来讲，我觉得好像。他们应该前面还是有前奏的，因为他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嗯，他们是很亲的，就是他们彼此之间是
好，他们的关系我们确定的，我们其实确定、嗯、我是说从他的这样对父亲的祷告，我们体会到这个父亲是怎么样的父亲，就整个放在天父的身上来讲这一位父亲好吗？
天父希望就是心意是借着耶稣让我们知道他的名，也知道他的道，也来认识他。
嗯哼，等于说天父很希望我们认识他，可以这样讲吗？
对。
嗯哼 ,OK,OK。
而且他第三节他讲了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而且他就是将永生，就是天父所看重我们的是我们有永生，然后让我们能够真正认识他。
嗯哼，嗯哼，嗯哼，他借着耶稣让我们看到他要赐我们永生。嗯哼，是的。还有吗？其他的？
我讲的意思就是单单从这几句话，假如说你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只听到这几句话对天父的一个印象，因为我们当然是知道那个圣经上耶稣在别的地方讲了很多天父的爱什么，但是如果单从这几句话来讲，这是能看到的。
是的，够了，哇，这里已经够了。有时候你到人家家里面去看到那个孩子在跟父亲的对话，你就知道他们的关系。对不对、啊、有时候就会从那里体会到、啊、我记得我小时候不是小时候初中了，应该那是初中的同学，有一次呢他就到我家，因为我要他去教会、啊、有时候我会带他去教会，然后他要跟我去教会参加一个青年团契，刚好要出去、啊啊、他到我家，然后就看到我爸爸在跟我说，哎，你那个要拿多少钱啊，类似这样了哈、啊，然后好像后来我爸爸也问他说你有没有需要钱啊，好像我印象中有点这样了哈。但是那一天呢，他从头到尾他说，他就好像要突然间有一种感受说，哦，有这样的父亲啊，我记得他有跟我谈呢、啊、好，那个时候他有跟我讲说，哎呀，我觉得你的爸爸就是他看到我的爸爸的特性了、啊、好，嗯哼。我爸爸是很 kind 的，很恩慈的，也很细心，没有错啊。那可能是我平常都习惯了，没有像他的感受那么深啊。呀，特别是我爸爸问他说："那你要不要拿一点钱？"说他很感谢，嗯哼。等于说我要讲的是这样哈，我从耶稣对天父所表达的这一切呢，让我知道第一个。我的天父是怎样的一个天父，第二个是让我知道怎么样尊荣或者是讨我的天父的喜悦。我从这几句话哈，我们来思考这个角度。还有吗？当他说我儿子荣耀你了，那个对这个父亲有什么样的一个联想，荣耀父亲有什么联想？ 你记得当摩西要神跟他去的时候，他很想，他跟神已经很亲了哈，他很想看。那神说呢，你不能看我，哈，你不能看我，你只能好，我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荣耀。我们有没有体会到这个神的荣耀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所信的这个独一的真神。
师母，我想，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儿子能够荣耀父亲了，那不是靠自己啊，就说明父亲一直在帮助我这个儿子，所以儿子才有能力去荣耀父亲。
儿子从父亲生的嘛，对不对？好，那
对，
那等于说，你看他说哈，愿你荣耀你的儿子，让我也可以荣耀你。对了，你讲的对了哈，所以我们有的一定是从父亲来的，好，有的从父亲来的。呀、yeah, 是的。那我刚才那一点呢，我说当我们谈到说我们有一个任务，有一个人生，有一个目标要荣耀神的时候，这样的一位父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当以赛亚在殿里面见到神的显现的时候，他事实上是很惊恐的，他说祸灾啊。那我们现在呢，
是不是他天父就是本身是很有尊荣的？
是的是的是的，那就是为什么他是配得我们敬畏的。是的，我们需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因为他是那一位可以让我们这样子发抖的哈，可以这样讲哈呀。父亲爱他的儿子并不代表说好像予取予求，或者是要我怎么样都可以哈，不是的。我们的天父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是极其尊荣，圣哉圣哉圣哉的这样的一位神。所以当那个啊以赛亚在殿里面的时候，他说祸灾，我有祸了。但是在这里，当耶稣对着天上的父亲的时候，因为他的那个顺服，因为他的专一的心智，使他非常自然，非常坦然的跟父亲讲了这些话，而且他很确定荣耀你的儿子，然后呢相对的我也可以荣耀你。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一方面他是那个至尊无二的这样的一个神，但是一方面又是跟我们是彼此，就像耶稣在讲的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里说愿你得到荣耀，然后你也可以荣耀我。我们是很靠近，而且我们是很笃定的，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这也是一个使他很有，所以我一直在问我们一个问题，就当我们最后见主的时候，或者我们最后的面对我们的父神的时候啊，什么样让我们最坦然？
我觉得他们的心意是目标是一致的。因为呢，你讲到这个荣耀，我总是想起来中国人古时有句话叫光宗耀祖，所以呢，所以这个孩子也会很努力的想要说给家里带来这个光荣耀光耀门楣。但是呢，他的父亲不一定是一个，就是他的家族可能是一个贫寒的家族，并不是说他有这个能力来荣耀。当他这个儿子做到就是说众人眼中所以为美的，或者就是说世界的眼光很荣耀的时候，那家里边的人基本上觉得他在荣耀门楣嘛，所以好像跟这个还是挺不同的。所以您讲到这个怎么荣耀，我能想到的就是说他遵着最大的就是他遵着父亲的心意行，而且他的这个荣耀对荣耀的这个定义跟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哼嗯哼，当然当然。
嗯，我用一句
你刚才就是用相对相通的道理了哈，荣耀门楣哈，就是当我 见到我的父亲，或者我在表达我的天父的时候，哈、哦，他以我为荣，我以他为耀，类似这样，哈、哦。那我们以一个我们比较能够直接能够了解的，就是说我没有辜负你了 ，OK， 好、哦、呀、yeah ，你没有辜负我，我也没有辜负你。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一个我们用我们比较平常的一个，
好像，
嗯哼，
比较是下一代对上一代说我没有辜负你，但是说上一代对下一代好像是不是比较少？我起码在我的印象中就是我，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原生家庭的这种说法，
嗯，对，
母亲欠我们，对不对？啊。我们如何满足在这个亲恩里面呢？就是我们没有抱怨，没有不平啊。那对我来讲，这几节主耶稣对天父的彼此的，比如说对彼此的这种他的一个表达呢，事实上，他对于这个父亲。尊荣他，对于这个父亲，他也感谢他。为什么我说感谢，你知道吗？因为他说你赐给我权柄，因为有恩赐啊，天父有恩赐给他的儿女，父亲有从他的恩赐给他的儿女，以至于他就把天父托付他的完全满足了天父的心，这个是耶稣在表达的。跟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我想是同样的一个归处哈、啊，不是说好像那个浪子的哥哥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发现浪子的哥哥？对父亲的感受跟浪子对父亲的感受就不一样。啊，我现在是要跟大家有一个注意力到耶稣在跟神父神祷告的时候，他心目中的父亲是怎样的父亲，这是我的一个重点哈、啊。那这位浪子的哥哥呢，工作非常努力，很殷勤，做该做的。可是他不认同父亲的做法。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有没有时候有这样的情况呢？因为我发现有很多人他们在信心的一个波折里面呢，他们会对神生气，会对神不满，也就是给魔鬼一个地步，告诉我们说，问我们说，你如果真的是神的儿子的话，真的是神的儿女的话，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只是一个用这一段来提醒哈，我没有说我们一定是这样，但是当我在陪伴一些人的一些心理层次的时候呢，我看到很多人他最后其实他在怪的，他信不过的就是这一位天上的父亲。好，还有没有谁要表达？
师母
是。
是您说的那，我也就是有感同身受，就是父他所希望孩子所做的，孩子都做到了，都听从了父亲的话，
嗯，
这对父亲来讲就是一种荣耀，
嗯哼，
完完全全顺服了这颗心，所以父亲非常喜悦，
是，
这就是荣耀父，
这也就是圣灵一直在调教我们。因为他是要荣耀耶稣，那耶稣是荣耀天父，所以圣灵在跟我们在一起的在世上的这段时间，他一直要把我们拉靠近神，让我们认识神，清清楚楚认识神，到个地步呢，我们真的是圣哉圣哉圣哉，五体投，就是我们整个人就可以俯伏下来，而且是跟他那么亲近的，圣灵就是在做这个工作，现在让我们跟我们的天父，我们看不到他是灵嘛，哈，完全的没有任何的嫌隙，没有任何的距离。 不管我们有没有体会过世上的父亲的这些特质，哈，而且地上的父母亲都是有他们不够不美的地方，包括我们自己从人家父母亲也是一样，对不对？哈，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一位又是独一真神，又是容许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这样的一个神下面，所以耶稣怎么教导我们祷告？你们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有一个心愿，我希望谈到我父亲的时候是被大家尊荣的。愿你的国降临，因为国度属于父亲的，这是神的世界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也就是跟这个祷告可以说是不同而就是虽然不同的时间啊，一个是在教导门徒怎么祷告，我们都把那个第六章马太第六章说讲成主导文哈，其实祷告不是一个文章，也不是一些背诵的词句，那个是门徒不知道怎么祷告，问耶稣，耶稣说你们祷告说要这样说，他把一个祷告的一个很精致的跟神啊当中的那个生活跟他的关系，日用的饮食，还有我们的跟人的关系有没有免人家的债哈、啊、那有没有依靠神让我们胜过试探，这些很平常的生活中的所有的细节，但是前面那几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停在心上，这个心愿是我们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跟父亲的连接，我们那个唯一的心愿都是在父亲的身上，愿你的名，愿你的旨意，愿你的国度。我也在学，我不是说我都很那个哈，我还在学如何来尊荣我们的父亲，敬畏我们的天上的父亲，而且顺服我们天上的父亲，甘心乐意的服侍他，而且清楚他要我们做什么。还有吗？还有没有谁要表达？
师母
是。
您刚才最后讲这段，然后我就一下子刚才我就想到一点，他这个四人也是在说，就是人活到老学到老，然后刚才您那句话，而您的那个这个年龄您比我们在这里面每个人可能都要年长，然后就您这个年龄你还一直在学，还是总是有学是就学不完的，然后一下我就想到这个天父的爱该有多么多么的就是这个高深呢，就是我们穷尽一生我们都学不完，我们都成长不到，就是就想到那个天父的爱太真是太广了，无限，
是的，
这个感受
真治不完，是的。但是他赐给我们权柄成为他的儿女，只有他的儿女有这种权益可以这样对他祷告，对不对？在他面前对
阿们，
求神帮助我们尝到他的爱，体会他的心，为他而活，让他得到荣耀。好，这个是我在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跟父亲的祷告当中呢，我觉得非常非常啊，怎么说呢，我不会形容了哈。但是你放心啊，我们放心，圣灵一定会做这样的工作，做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是我们做得到，是圣灵会帮助我们祷告，圣灵会帮助我们更新，让我们讨神的喜悦。那这个当中呢，我们跟他的关系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是那个浪子回家跟父亲的关系，那个失而又得，死而复活哈。刚才我说过了复活节，我们活起来了没哈？我们是那个死而复活的，而我们不是那个老大的那一种心态。好，还有没有谁要表达？
那个前面还说到你怎么知道圣灵与你同在呢，就是 你在某个场合的时候，其实圣徒之间是相通的。
嗯哼，嗯哼，
我们可能某边讲话或怎么样，那个牧师所强传达，就包括牧者所传达的东西，我们几个人就是我们，或者是我们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那里面的那种灵里面是相通的，我就知道那个时候圣灵是同在的。
嗯，
我就想补充一句。
是的，那后面就谈到了啊，就是因为有圣灵使我们合而为一。后面耶稣首先为他的门徒，以后要兼任起使徒的任务的这些门徒们祷告，使他们合而为一。为什么能够合一？就是那个灵里面的相通啊，这个都是不可能的，真的是不可能的。你不要说什么，光是夫妻恋爱来的，一起过一辈子的，都要怎么样？都要磨一辈子，是不是？本来是不可能的，人跟人之间本来是不可能的。
师母，你刚刚问说有什么让我们以后可以能够坦然见主哈？
嗯，
就是像耶稣这样，他说在四节里面，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那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所以如果主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的话，那我就可以坦然的见主，这是我的也是我的体会。
Amen Amen， 对的。嗯哼，等于说我们以主的任务为要，然后作为我们的标杆，然后呢我们尽力而为。好，当然我们这个做完我们该做的哈，事实上跟一般我们说在念完书啦，做成事业啦，是那种概念是不一样的。嗯哼，你所托付我的我已经成全了。我的心意跟你的心意一样，即使我需要上十字架，也是说按着你的意思，不是按着我的意思。嗯，这个还比较不是指向做什么事情哈，而是呢我跟你的心一致，你认为该做的我就做，你认为值得做的我就做。我们往下来看几点，接下来耶稣为他的门徒的祷告之后，就是为我们祷告。好，那我们现在今天就只有到为他的门徒的祷告哈。那这里我提到几点，我们把它念完好了哈。第六节我们念到第十几节，等一下哈，第六节我有写出来吗？我怎么没有写？等一下哈，我们从第六节念到十九节好吗？六节到十九节，接下来耶稣为门徒的祷告，这是他所爱的，爱到底的门徒哈，所以他念念不忘，心里面一直放在心上，说他一直说你们不要忧愁哈，你们不要惧怕哈。OK， 好，我们请把从第六节念到第几节？十九节好吗？
我来。
好的，请。
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们一样。 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因真理成圣。
好的，到这里，到这里，好。